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个星期，新的一周，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早上7:31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一个小时有我们在这里。那您在吗？如果可以的话呢，冒个泡。我已经看到呢，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说呢今天收听有点不太方便啊，继续努力重刷一下。又或者是呢，其他的人呢，支个招，可以透过哪个渠道收听我们直播节目呢？好，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万峰，还有文慧老师，早上好。那欢迎你，如果刚才文慧老师说过呢，你收听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发个电邮，线上@良友1.net，那我们就会给你最新的消息。
那香港这边呢，终于呢周末放晴了，因为呢大概有两个礼拜左右吧，香港这边呢滴滴答答的，有的时候小雨，有的时候呢是暴雨，甚至是黑雨。那么这周末呢终于放晴了，今天呢还在观察当中，不知道您那边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报告一下天气啊，因为呢这几天好多地方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呢，
又有台风来了，据说
对，有干旱也有暴雨成灾。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报告呢，这两天呢四川盆地到江淮地区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呢降雨的核心区了。那么咱们江南呢、华南地区呢就要小心什么？高温。那我相信这两天呢大伙儿都关心什么呢？都关心的就是甘肃榆中呢山洪爆发，现在呢根据新闻说已经有15个人遇难了。那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同胞他们所在的家园能够平安来祷告。那我看到甘肃，第一个想起我们甘肃的家人，谁呢？就是每天会冒泡的甘肃王弟兄。不晓得啊，这个情况如何呢？那特别是还有28个人失联，希望呢这28个人呢都安全，能够呢赶快找到他们。
有些时候呢，如果呢这个灾祸呢是在我们家附近呢，我们心里头又会想着，哎呦，有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哎呀，曾经有过事情发生，其实呢也会担忧的。
对，
我记得我们电台曾经有一次呢，附近在电台附近也是大有街，前几个有个车祸撞死了一个年轻女士，然后每次万峰路过就觉得，哎呀，在这里死个人，我会不会在这里被车撞了呢？
心里有阴影啊，这个是创伤之后的一个心理创伤或者是心理阴影。那我们也看到了，应该是张元斌呢一早就报个好消息，说了，就说呢，哎，他们那边呢下雨了，天降甘霖，感恩，因为有些地方是干旱嘛，所以呢请大家呢继续的注意天气报告。另外呢也要好好的做什么呢？好好的就是呢为那些受灾地区的同胞来祷告，求神赐下平安。即或环境有变，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依靠的神，我们心里就安稳。好了，今天我们继续灵修，有教会灵力灵修，有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56讲，讲到呢这个人物，说他大好伟大，但是说他小他真的只是小啊。 是耶稣生命中的一个过客。知道谁吗？
不知道谁是耶稣生命中的过客呢？所有都是啊。
但是他很伟大，没有
玛利亚够过吗？
没有他就没有耶稣。好，说到这儿
也很难说。
说到这儿，大家一起去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特别谈到啊，这个已经八月即将中旬了啊，一些呢大学毕业生，我们看到有些报告呢还在找工作，所以我们也要为年轻人呢毕业找工作来祷告的。
最重要是找到合适又喜欢的，又有这个火热的心的面
对
的工作。
我觉得要为这个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社会呢，现在呢，我们有一句话说呢，毕业即失业，那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呢这个年轻人先找到工作，能够呢好好的先立足，然后再往前走。所以我们
要关心文慧老师，你这样祷告呢方向不对，我们应该求神赐下方向，我们应该怎样服侍他。
我知道
那到底找什么工作就神引领。
我知道要这样祷告，但是万峰老师显然不知呢人间疾苦，因为很多年轻人根本是找不到，更不要谈他的方向跟理想了。所以呢，我们当然知道要为年轻人有方向祷告，我们当然知道要为年轻人呢能够好好的找到自己喜欢又对口的这样的工作祷告，但我们更希望的是有些年轻人找不到，那时间又一直耗下去，实际的生活又不能跟爸爸妈妈拿钱，家中也有经济困难，那怎么办呢？我们鼓励就是先找一份工作，先把自己的生活给稳当了，照顾好了，那么继续的进修啊，然后慢慢的建立人脉，慢慢的再找合适的工作。当然你最清楚自己前面的方向，那怎么去发展呢？这个是最后的，也是一直拉着你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哪里呢？
就是呢在这个历代志上第28章20节。
是的，谢谢万峰老师告诉我们。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呢上一周呢我们一直提到呢关心大家的一些健康问题，就是跟就是鸡孔啃亚热有关的。
那个蚊子。
对对，因为呢刚才我们已经报告过各地暴雨啦，那么特别是广东这一带，因为又热又下大雨，很多地方都积水了，这个蚊虫大战开始了。那么特别是这个鸡孔啃亚热在广东很多地区传染了，甚至我都担心已经来到香港。那么这个鸡孔啃亚热呢，如果你被传染了，这个病会引起发烧，还有剧烈的关节疼痛，那带来潜在的一些公共卫生风险。为什么？因为当你患病的时候，蚊子本来是没有这个毒的，但是叮了你之后，它就带着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病毒，然后就飞走了，再去叮另外一个人，
那就传染了。
对，所以呢，就算没有这个病菌的蚊子，只要叮了有这个病菌的人，它也成了一个带病菌的毒蚊了。因此呢真的是有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来自于呢广东佛山市中医药防治蚊媒传染病专家这个组的组长呢，那是一位中医师简小云，他就介绍广东特别专门为防止鸡孔啃亚热研制的中医代茶饮，就是你多喝一点这个茶，能够帮助你至少有一些抵抗力，抵抗这个鸡孔啃亚热。这个茶叫做清雅饮，清
是
清洁的清，雅是文雅的雅，饮是就是饮料的饮啦，清雅饮。
哦，就是那些中药。
对了，它是用杭菊花，杭州的杭菊花、扁豆花，还有荷叶，还有薄荷，还有陈皮，还有甘草，煮水喝，能够清宣化湿，有效早期干预这个鸡孔啃亚热。我们都不太熟，不太会念那个词啊。
我跟你说，
鸡孔啃亚热
核心呢是什么？就是有那个甘草，其他都不重要，甘草够甜， 不然其他所有的中药都很苦。
那这是万峰老师，我们就不要听他的啦，我们就是呢乖乖的呢去中药铺呢，就是告诉这个药铺人员帮您抓什么呢，杭菊花、扁豆花、荷叶、薄荷、陈皮、甘草煮水喝。那简小云医生就提醒啊，清牙饮的最佳饮用时间是上午9到11点，下午3到5点。但是如果您怀孕了，孕妇、哺乳期妇女，还有6岁以下的儿童，谨慎啊，可能最好不要喝啊。还有脾胃虚寒的人呢，建议呢饭后喝，还有呢不要跟抗生素呢一起服一起喝，那应该间隔2小时以上，就是呢不要整天喝。告诉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到5点，如果你脾胃虚寒，就请在饭后才喝。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以爱服侍与敬拜。希伯来书13章1到8节和15到16节，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要纪念受监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要纪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通奸的人神必审判。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回顾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宣认他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
希伯来书11到12章所讨论的主题是信心与盼望的关系。到了13章，终于来到讨论基督信仰的第三大德行了，就是爱心。在第12章的最后2节，可以说是之前12章教义的总结，指出信徒已经借着基督得了神那不能被震动的国，得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因此要感恩并且侍奉上帝。当中的侍奉同时可以翻译为敬拜。侍奉神的具体行动就是去服侍人。那么如何服侍呢？就是从爱出发了。在13章1到5节，就是描述以爱服侍的具体表现，包括接待旅客。13章2到3节指出，当时很多信徒因信仰而被监禁受虐待，信徒要接待这些有需要的肢体。另外13章4到5节就提到要尊重婚姻，不可通奸，以及不可贪爱钱财。而13章6节的内容呢， 相信是源自《申命记》31:8和《诗篇》118:6-7。作者同时引用的这两段旧约的经文，他们的重点都是神的同在与帮助。这两方面是拥有神啊不能被震动的国的子民所独有的。当时信徒活在被迫害歧视的世界里，接待被监禁虐待的肢体，不通奸，不贪财，这样都有机会被歧视或者被视为食古不化的，甚至会因而开罪别人而失去工作。初期教会许多信徒因为持守神的教导和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杀害，但诚如旧约经文所应许的，有神的同在和帮助，他们还怕谁呢？信徒除了有人伦上的责任，还有宗教的责任，就是13:7说的，要纪念和效法曾经把神的道传给他们的人，就像当日戴德生先生把神的道传给华人，今天华人也要效法他继续传道。13:8说，基督是永恒不变的，对于戴德生先生是这样，对于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效法戴德生先生，我们也会和他一样，因着不变的基督得着同样的结局，就是结满福音果子，得到上帝的奖赏。13:15-16谈及侍奉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敬拜，借着基督颂赞上帝。但是值得留意的是，这里同时提到行善和分享，这回应了上文1-7的人伦德行，在物质上援助有需要的人和分享福音。这种行善与敬拜并重的观念，与希伯来书10:5-10所谈到的献祭的态度比所献的祭物重要，以及听命胜于献祭等等的教导呢，是一致的。在接待有需要的人，尊重婚姻中的圣洁，不贪财，这几个方面，我在哪方面最需要做出改善呢？希伯来书13:6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节经文又如何的鼓励了我呢？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敬拜、行善与讨神喜悦有何关系呢？我的敬拜与我的生命是否一致呢？我的见证能说服别人相信这位神是配受颂赞的吗？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宣认他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希伯来书13:15-16。
常年期灵修，以爱服事与敬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过去人献上到做过期，已经结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新鲜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
我是新田，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搭。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是的，陪着您呢开展这新的一天，2025年8月11号星期一。刚才呢我们有灵修希伯来书13章1到8节。
对了，就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有时候呢你会接待了天使，
是
有时候你做的一些额外的事情呢会改变你的生命。
是，我知道万峰老师今天呢
怎么
好多话要讲啊，你好像呢我都还没讲完你就结，
因为我知道你不停的，所以
我还没有报告完，我还没有报告完经文，还有15节到16节，经文还没说完呢。那主题是以爱服侍与敬拜，真好啊！我就想到呢，上周末星期六，我就参加了一个音乐会，我好久好久呢没有去听音乐会了，哇！坐在这个音乐厅，就觉得真的有一种。怎么说呢，莫名的感触啊，因为呢想想当年的我还真的是一个文青呢，哇，喜欢看话剧啊，音乐剧啊，听音乐啊，看电影啊，但是现在好像都觉得有点贵啊，所以都不敢去了。但是上周末有一位姊妹呢，她就给了我一张音乐
哦，我听到文慧老师说什么呢，他就想要那些免费的音乐会门票。
嗯，
我有很多。
真的啊，
那些呢很多人没人听的那些音乐会呢你可以随时去。
哎，我有挑剔的哦。
啊，是什么呢，他们很优质的，但是他们不宣传。
我喜欢听古典音乐。
哎，很多更加没人去，你不用担心，可以给你很多。
其实我没这个意思的，我要想说的就是想表达的是那位姊妹的爱心，她让文慧重温了当年呢，哇，我差不多每个月呢去听一两回的音乐会那种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当年年轻时候的那种那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的年代啊。那姊妹的爱心，她替我给了这张票的钱啊。那我还在想我要不要给她钱呢，姊妹说哎，我们是姊妹嘛，一家人，所以就是这样啊，以爱服侍，还有呢在爱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太好了，文慧老师喜欢听古典音乐会，这个礼拜天万峰有首新歌世界第一次发布，你来听吧，免费。
哦，你在哪里发布啊？
在香港。
哦，你有
现场音乐会啊，你说你想听音乐会吗？
哦，
我就给你啊。
好啊，你给我考虑看看啊，因为
你直接来行了，
因为有
票，你就刷脸就说你说我是万峰的同事那你就进来了。
那看看呢我们的家人呢，我觉得小静呢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老师，真的，因为小静就说呢这个学生当中呢有学生呢小男孩好像呢学习呢不是那么样的优秀，但是人很可爱啊，看得出小男孩那种的朴实，想到他将来呢一定是好男人。我就觉得小静你不会用成绩来定一个人，而是看到这个人的本质啊，尊重这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哇，真希望有机会跟我们的小静呢好好的交流交流，我们都是呢儿童老师。好了，早上的7点57分，我们要赶快呢进入梁安老师的栏目了。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当事情的发展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甚至你所有的计划被完全打乱，这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正是木匠约瑟面对的窘况。
童女玛利亚和木匠约瑟订婚之后还没有结婚，玛利亚就怀孕了。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放弃了公开处置玛利亚，只想暗暗地与她解除婚约。就在这个时刻，上帝的使者在梦中 向约瑟显现。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约瑟醒了之后，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玛利亚快要生耶稣的时候，刚好遇上罗马皇帝要举行人口普查，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后代，必须到伯利恒报名上册。然而到了伯利恒，已经找不到住处，只好住在马槽里。约瑟没有想到，希律王听见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就想要杀死他。这个时候，上帝的使者再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旁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却有着对上帝的忠心。当他遇到出乎他意外的事时，他愿意顺服，跟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完成了这个大使命。
婚证物给了，订婚礼完成了，他带着欢欣喜悦的心等候着，预备在一年以后正式迎娶未婚妻过门。可是让木匠约瑟震惊的是，他等着等着，然后有一天发现未婚妻怀孕了。问题是他之前和未婚妻没有发生性关系，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根据常理推测，明显就是女方行淫和第三者发生婚前性行为。按照犹太律法，像这种情况，这个淫乱的女子就应该在公开场合被众人用乱石打死。约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玛利亚如果不是他所喜爱的，他也不会和他订婚。被自己所爱的人出卖，任何人都会感到痛苦。伤痛之余，作为一个男人，发生这种事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足以让他被人笑一辈子。更何况他可是约瑟，系出名门，出自大卫的一家一族啊。面对在爱情婚姻上的打击，约瑟没有失去理智，顺从情绪指挥，立刻以行动报复。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记录了她的品格和反应。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短短一节记述三件事：约瑟宅心仁厚，不愿意公然羞辱所爱的人，而是思想怎样秘密地解退这和自己订婚的女子，以免她被打死。实在，成熟的人有成熟的爱，能够忍耐。约瑟懂得保护所爱的人，即使在对方似乎是做错事的时候，神奖励这样的人，
神没有让约瑟停留在痛苦里挣扎。马太福音1:20-22记录，当约瑟正思想该怎样秘密地和未婚妻解除婚约的时候，神差使者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告诉他未婚妻所怀的孕从圣灵而来，更向他预言他未婚妻要生一个儿子，约瑟要为那孩子起名叫耶稣，这孩子会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这一切都在应验神过去借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过的话。如果是你，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先是婚姻计划被打乱，然后家庭计划要改写，一个特别的孩子出生在你家里，将来有重要大事要这孩子成就，你会害怕吗？你会反复思想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吗？你会对神说，对不起，请问可以找别人吗？我实在没有信心照顾好这个这么特别又重要的孩子啊。经文没有写约瑟的感受，也没有写他想了什么，只写了他的行动。马太福音1:24-25节记录，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大概出自大卫一家一族的约瑟，对先知所说的有相当认识，对神所做的有足够信心。他没有像未婚妻那样反复思想，他的行动表达了他对神对人的忠诚和信心。有时候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会让人惊喜，像救主降生在自己的家庭，可有时候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也会让人惊吓，像被人追杀。按一般人的想法，这孩子既然是先知所预言的，既然是将来要牧养以色列民的王，那么神必大大赐福这孩子和他一家，保守约瑟一家都顺顺利利的吧。这孩子可是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啊，他们可是以色列圣者的照顾者啊。可约瑟遭遇的却是要带着全家逃走，去埃及做难民，这实在不在约瑟的计划里啊。约瑟没有想到希律王听见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就想要杀死他。作为婴孩耶稣的保护者，神再次差使者通过一个梦境提醒约瑟要全家逃难去埃及，住在那里，在等候来自神下一步的指引。试想，伯利恒和埃及是两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约瑟那时已经过了中年，需要重新适应异国异乡的生活，而且他并不知道这座难民的日子到底有多长。我相信你也试过等候，你认为有实现的等候容易呢，还是没有实现的等候容易呢？在等候的期间，你实在不能够有自己什么长远的安排和计划，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未知的将来，你会有什么感受呢？经文没有写出约瑟的感受，2:13写，主的使者对约瑟说，等我吩咐你，14:15就写出约瑟怎样按主使者吩咐的去做。马太福音2:14-15，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两节有什么特别呢？一是表达了约瑟领受吩咐以后立刻就行动，二是表达出他忍耐顺服的持久力。往后我们从经文看见耶稣长大和父母的互动，约瑟教耶稣谋生的手艺。马太福音13:55提到耶稣的同乡称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在耶稣的成长里， 约瑟在工作的地方每天细心地教导耶稣木工手艺和工序。我们也看见约瑟怎样带领家庭敬拜神，每年逾越节带家人去耶路撒冷朝圣。当耶稣在回城里留在圣殿里与教师谈道的时候，约瑟虽然觉得稀奇，却也没有对耶稣有什么质疑。这大概因为约瑟早已习惯顺服神的计划和时间，也早已习惯按神的计划和时间去做适当的回应吧。约瑟这种态度实在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约瑟那样以你为主，顺服敬虔宅心仁厚。当事情发展不像我们的预期，求你赐我们能够像约瑟那样的忍耐，能够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
你的爱领导我。 温柔，你会想起什么？
一种柔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一种窝心的鼓励。
温柔除了是一种表达方式，还可以是关心别人需要的行动，还有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温柔地接纳与体谅。
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个懂得温柔的人。
2025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5，那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刚才我们听了，原来在耶稣生命中经过的人，但是好重要的人，就是
约瑟。
对了对了，也谢谢我们梁安老师的分享啊。那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冒泡，哎，7月上来了，改回7月了啊。不然的话呢，他本来改成8月。
对，
7月是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七，所以叫7月。好了，我看到大家呢在谈这个工作的问题啊，的确我们真的要为年轻人找工作来祷告。那么话说呢，浙江宁波啊有一位年轻的男士，哎，95后的，嗯，潘浩南，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
掏粪工。
哦，其实我也想过，哎，
有一天你去做掏粪工。
你知道在香港通一次那个厕所收多少钱？几千块钱的一次。
哦，但是
所以如果你能赚呢，香港因为物价比较贵，所以如果我真的做一天能赚好几万呢？
对，你大概呢一个月就那么一天工作而已啊。
你以为每天都得通到很多地方？
真的？
对，因为呢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丢东西进那个公众的那个厕所里头，
那是公共的吗？
然后他们抽了出来，什么都有里头。
哦，那是公共的，不是有公家的编制吗？
那也得抽啊。你例如我们电台哪有公家编制抽啊？
你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考编嘛，你要考编制才行嘛，对不对？那么潘浩南呢，他从事的就是粪便清运工作，也就是呢大家说的掏粪工。作为一名95后的掏粪工呢，潘浩南感觉现在周围的同行里呢几乎遇不到同龄人，当然呢、啊、然后他说，我是属于掏二代，因为他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呢干这个。有的时候闻到味道，嗯，身体本能还是会觉得反胃跟恶心，之前也不是没见过别人的嫌弃，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把活儿干好就行了。哎，然后呢他说呢，他一天要掀开几十个化粪池的盖子。他也说呢，这个工作呢管吃管住，每个月大概会发给工人7000多块的工资。相比于其他的体力劳动，这个收入水平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中上等的，而且也比较稳定。啊，原来呢他是掏二代，那么他爸爸就是从事这个工作，他们有这个清运粪便啊，就是清洁粪便运粪便啊。那他说呢，上班的时候来来回回抱着全是粪便的管子，和粪便零距离高接触，但下班洗完澡之后换上衣服
还是臭，
我会开着家里的奔驰出去和朋友吃饭
啊。掏粪工开奔驰啊？
哎，因为他的收入稳定嘛。
对，的确真的不错的，特别这个是专业的活，那我们普通人也掏不了，但是他们真的很快，跟开锁一样，咔那就开了嘛。他通
现在开锁也要学一些技术了，因为很多都是电子科技这方面的锁啊。所以你怎么看潘浩南这位95后
AI 取代不了？
对，你怎么看呢？那 请你呢想一想，你对掏粪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乐在工作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上28:20，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刚才呢说这个95后的掏二代掏粪工啊，我就想到诶，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上28:20，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呢可以说是养尊处贵，因为从小就在王宫长大，但是不要忘记了，大卫呢，
大卫是在战争中长大。
No
放羊中长大。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呢，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呢？现在你的工作不代表将来你就一直是这样的发展，想想工作怎么样能够快乐呢？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回到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上28:29，记载大卫王临终之前，将重要的大臣和领袖、圣公侍奉人员都召聚到耶路撒冷。
最后的话，
对了，这两章所记载的事只有记载在历代志。那么大卫呢，就像当年的摩西和约书亚，透过他的劝勉和嘱咐，显示他对神全然的顺服和信靠。那大卫临终前的宣告，28:3-6，深刻体现他对神主权的绝对顺服。他呢坦言自己做王是因耶和华拣选我做他百姓的君，更强调所罗门的继位是耶和华拣选他建造殿宇。这一连串的拣选呢，都表明大卫对神计划的深刻认知。
对啊，因为大卫神本来他自己想建殿，但是神让他，你不要建殿，你要交给所罗门。
对，其实从大卫做王这件事就已经很深刻的认识到上帝的拣选真的没话可说。凭什么呢？人吗？不是，而是神的主权。所以大卫呢，深深的知道神的旨意超越个人的意愿。大卫虽然渴望为神建造殿宇，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但是他也顺服并且接受神你不可建殿的决定。然后呢，大卫也承认神的主导性，因为大卫呢，他就追溯神从犹大支派大卫家族到所罗门的层层拣选，
对，还成为耶稣的祖先呢。
对，这个表明了王国跟圣殿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和主动的拣选，是神在主导，而不是人的计划跟谋算。大卫呢，也承认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呢传递盼望。啊，当然大卫时代他也不知道他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民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大卫当他在嘱咐的时候，他让所罗门有盼望，而历代志的作者他写回大卫临终之言，他希望呢也能够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呢带来盼望。因为大卫强调神拣选一贯性，就像历代的读者 包括被掳归回的子民宣告，神必坚守大卫之约，透过所罗巴伯这些后裔继续神的国度计划。大卫的顺服在于他甘愿成为神计划的中介者，而不是主导者，
就是听神的那个吩咐就做该做的事情。
对，他好像那个连结者，他没有因为自己被拒绝建殿而沮丧，反倒是以信心预备建殿的材料，并且呢召集全民见证神的主权，显明大卫呢深信神的拣选是永不落空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回大卫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要认识到神的主权，还有神拣选的恩典临到你和我。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嗨，在这历代志上22章里头，大卫临终之言里头，大卫怎样显出他跟神之间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王姊妹早上好。
哦，老师好。
哎，早上好。
我说你们可以像今天早上一样，我相信啊，收音机都没有台，我们又不会上网。
哇，这个时候还用收音机收听，对我们来讲是很宝贝的听众啊。那我们其实想认识你，因为我印象中你好像打过电话，又好像没打过电话，因为你太久没跟我们联系上了，对不对？
对呀、
嗯，
我这几年以前打过电话，现在很久我都没有打了。
嗯嗯，
妈也10多年没有打了。
啊，10多年。
10多年，到现在还记得我们，感恩呐、啊。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听电台节目的？
80年我是买了收音机是开始听的。
几十年都在听吗？
是啊，我都很熟悉你们的林慈牧师啊，周广耀牧师，万鹏老师，文慧啊，我都知道。
嗯，十几年没联系，但是他一直听，
一直在听。
对呀、啊，所以1980听到现在45年，那我们也知道您是看不见的，您是怎么信耶稣的呢？
3、4岁，我的父母就不要我了，因为我不看见，给我丢在金光盲影院里面，宣教士班的。
嗯，
我们是在哪里开始就是学盲文啊，学唱歌啊，开始就唱《神爱世人》啊。
他3、4岁就被丢在盲人院里头、嗯、然后在盲人院就开始认识耶稣了。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让我们来祷告，求你呢去帮助明明姊妹呢，她婆婆呢昨天呢摔了一跤，脚骨裂了，求你医治她，帮助她可以看医生，尽快复原。我们也纪念这个清风校呢，也是爬这个单降架，就因为他不做这个运动也拉伤了，也是微尘呢，也是拉伤筋呢。这个礼拜真的很多人的拉伤啊，就你都一一去纪念。
还有秦轩也是
啊，还有这个小静呢，我们为他的教会的同工祷告，请你赐下他讲到的恩赐，纪念真妹的湿气重，全身宣软，也纪念呢我们的何华根弟兄呢很想换工作，请你赐下恩典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你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向呢这个抄了一个祷告单啊，上帝啊，你看，你看，上帝啊，你看，你看。
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求你供应我们的需要。
是，那我相信呢，上帝听到了，上帝也看到了，这个单子呢已经到上帝面前了。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